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天天妹。好，今天节目呢要继续来分享这本好书《我心动了》。然后呢，这本书分享了从单身到交往、订婚、结婚的蒙福原则，怎么样度过珍贵的单身生活，怎么样进入交往，如何寻找合适的伴侣。然后交往呢，原来是评估双方能不能够进入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该怎么评估，好，有哪几点。那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是奔着结婚去嘛，以结婚为目标。交往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我们心里面会越来越确定说，啊，这个人真的是我可以嫁娶的对象，有一些的征兆出现了，是让我们可以判断的。好，那么订婚之后，我们就要奔着去结婚了嘛。那结婚就要了解婚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婚姻是一种使命。上帝设立了婚姻，是为了要表明耶稣以及人对耶稣的寻求，需要明白这一点，婚姻的潜力才能被发挥到极致。所以如果一对男女一同活出婚姻是使命的真理，就会产生牢不可破的连结。不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就被盖了一个印章说，好，没问题，你结婚一定会非常的顺利。不可能啊，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而且基督徒也是罪人啊，基督徒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习惯可能都要不断的调整。然后面对一个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独立的个体，要建立亲密的关系，势必要经历很多的磨合，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眼泪跟各种的情绪出现。而且人生中也有各种的挑战，意外总是出其不意的降临，也有不少的基督徒走不下去了而离婚，有的人是很痛苦的走到这一步，有很多的无奈和不得已。我们今天先不去探讨这些离婚的因素，而是再重新的来思考婚姻的意义，以及婚姻蒙福的秘诀，就是夫妻二人必须倚靠上帝的恩典，然后把圣经真理当作一回事。什么叫当作一回事呢？就是奉为圭臬，顺服圣经的话语，用神所教导我们的方式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婚姻就会比较强健。即使我们仍然会遇到问题，会有风浪，但是夫妻能够携手的共度。婚姻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为着对方奉献生命的双向承诺。正是这样的承诺让婚姻既可怕又有趣。有一些人很害怕去相信别人，不管是男人女人，结婚的那一刻都会放弃很多的控制权。对方也许会榨干你的钱，破坏你的社交生活，让你的情感受伤。你的配偶也许会拦阻你的发展，也或许你的配偶就是你目前人生最美妙的事物。当两个人前进到信任对方的关系时，婚姻就会少了很多可怕，多了许许多多的美好。婚姻不是要人欲尝痛苦，而是让人精彩体现上帝对我们的永恒之爱。有一些人因为害怕受伤，不敢恋爱，不敢结婚。可是如果你找到了一位容神一人，而且他也愿意按着神的爱来爱你、接纳你的这个对象，那我想你的恐惧会削弱许多，会更有信心行动。当然，你的安全感还是必须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我心动了，然后呢，这本书的作者班史都华和妻子多娜结婚超过十年了，他说快乐指数比以往都高。他非常信任多娜，有时服侍多娜的感觉就是在舍己。这样讲好像不太浪漫， 可是他说得到的远比舍去的更多，因为他们誓死爱着对方，所以关系就会越来越进步。他们不仅有很棒的人生伴侣，他们的关系也显明了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也一起爱着上帝。在一个美满的婚姻关系里，丈夫主动并舍己，妻子接受并回应丈夫的带领，世人就能够看见基督是怎么爱他的心腹，心腹就是指信靠他的人。这是婚姻中的大喜乐。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就像是在邀请别人跟创造他们的上帝经历我们这种爱。上帝为了我们牺牲了一切，在他的膀臂当中我们是安全的。我们要学习放下自主的权利，跟着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亲密关系，这个永恒的关系里。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失丧生命的同时，这个失丧生命的意思是指说放下自我的同时，也得着了新的生命。到婚姻是一种使命，有使命的夫妻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圣经中有很美好的例子，我们要从新约圣经中的一对蛮有名的夫妻，好来认识婚姻是一种使命。他们就是百基拉、雅居拉。这个名字因为翻译的关系哦，所以非常的男性化，听起来有点奇奇怪怪的。这对夫妻在圣经《使徒行传》首次的登场。虽然这卷书的后半部的重心是使徒保罗的宣教工作，保罗跟他的同工把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保罗刚离开雅典，抵达了哥林多，就是在这个宣教旅程当中认识了百基拉跟雅居拉。先来讲一下当时候的背景哦，保罗在哥林多认识了这对夫妻嘛。那这对夫妻刚离开家乡罗马，是因为当时的皇帝下令要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罗马是当时的首都。那为什么要叫他们离开呢？是因为当时基督徒开始很热情的传福音，那传福音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果效，很大的影响力，结果就震动了当时候的政府，因为有时候地方啊就会发出一些骚动嘛，那么政府就觉得哎，在管理上面很烦啊，所以皇帝呢就把这些犹太人呢赶出去，所以就下了这个驱逐令，在罗马城里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走。雅居拉跟百基拉是被迫离开的，他们到了哥林多这个很热闹很繁华的大城市，然后在这里做皮革加工的生意，专门制造帐篷。那保罗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他们的故事啊，所以保罗他在抵达了哥林多就决定先去拜访这对夫妻。我们刚提到了那个时候的故事背景，就是雅居拉跟百居拉是一个因为福音有很大的果效，所以他们被牵连，然后被迫离开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们是一个有点为着福音而被迫害的那种情况。当他们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想要低调一点，就以常人的逻辑来想的话，就想对我们是信耶稣没有错，但我们就信得低调一点哈。对对对，不要那么的张扬，不要那么热切的去传福音这样子，我们就好好的在家里敬拜神祷告啊，读神的话这样子，信得低调一点。结果在罗马引起大骚动的保罗先生就出现了，因为保罗去拜访了他们。雅居拉跟百基拉会想接待他吗？如果是按照一种不想被牵连，不想惹麻烦 的角度，那亚居拉跟百基拉应该不会想要接待保罗。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他们接待了保罗，而且保罗是投奔了他们。亚居拉跟百基拉是制造帐篷的，保罗就跟他们一起工作。那每逢安息日，保罗会在会堂里面讲道，然后跟犹太人辩论。为什么会辩论？就是因为讲到福音嘛。那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救世主啊，所以就会跟保罗开始辩论起来了。那保罗这个辩论，他的用意是要劝化这些犹太人跟希腊人。保罗去拜访了亚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妻就让他住在家里了，然后他们还一起工作。保罗在他们那边住了1年零6个月。这样听起来，亚居拉跟百基拉的家有1年半，基本上是保罗的传福音作战基地。保罗在那里继续福音的工作。其实这对亚居拉跟百基拉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冒险呢，因为想当初他们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是基督徒，是因为信靠耶稣的缘故，所以被赶出了罗马。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丧掉这个信仰，他们仍然坚持信靠耶稣，他们心中有一个福音的火热，所以当保罗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接待保罗，他们打开了他们的家，他们愿意冒这个险，付上这个代价，就只是单单为了福音的扩展。好，那讲到这边，可能有些人会有点纳闷哦，那保罗去拜访他们，他们接待保罗，让保罗在那边住个1年半载的，这跟婚姻是一个使命到底有什么关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从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婚姻里面看见三种很重要的特征，这三个特征可以让我们见识什么叫做有使命的婚姻。好，第一个特征就是慷慨无私。这里说的慷慨，不是偶尔掏点钱做做善事，偶尔奉献。有些人也许会奉献金钱，可是他们的婚姻缺乏一起为同一个目标，为一个使命奔走的热情。亚居拉、百基拉不是因为不得已才拨点钱做善事，他们是下定决心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这个福音的目标而献上一切。因为很多人遇到困难或是未知的前方道路，原先的慷慨就会大打折扣，或是迫于现实的无奈等等。不过亚居拉跟百基拉即使面对新环境的未知，他们也经历了患难这些挑战，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用他们所拥有的事物来宣扬福音，来支持传福音的人。他们完美体现了圣经所说的，这是记载在彼得前书4章9到11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真是一段美好的经文，它显示了基督徒要如何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帮补。彼得写下这段话，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变得很会讲道，很会领导，才可以让基督的事工有所突破。如果我们想要因耶稣基督来得着荣耀，那么我们要学习善用上帝的恩赐来服侍人。亚居拉和百基拉不像保罗能言善道，应该吧，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他们讲道或者是跟犹太人辩论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圣经的记载可以让我们看见这对夫妻他们很热忱的摆上，他们很愿意接待他人，很愿意供应他人，所以让保罗有机会在哥林多建立教会。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必要光鲜亮丽，才华洋溢，或者家财万贯，可是要有一颗愿意慷慨无私分享的心。亚居拉和百基拉把他们的家庭， 把他们的家庭、婚姻、事业、日常的一切当作服侍的场域。所以我们可以从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的慷慨无私看见，哇，这是有使命的婚姻。这让我想到我的小组长，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教会，那听见了耶稣的福音，一年过后我就受洗。那有一次小组长在他的家办了一场福音聚会，我也受邀去参加。到了他的家之后呢，这是一个很朴素很温馨也蛮可爱的家庭。小组长跟他的丈夫有三个宝贝。那我一走进他家，我就先被客厅墙壁上面的一些装饰品给吸引住了。那些装饰品不是什么很豪华的装饰或者很多的照片，不是，而是很多的他们在背诵的圣经经文很喜欢的经文，就是贴在那边做一个标语，然后是用来提醒自己的。那我又看到有一个标语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上面是写到要为主兴起下一代的领袖。哇哦，我那时候刚信耶稣，所以其实我不是很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问我小组长说，诶，你们贴这个标语为主兴起下一代领袖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小组长就跟我说，他说传福音最棒的事情就是建造生命，那建造生命就是扶持他，陪伴他，让他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而他们夫妻都认为这个事情是最好的投资。那什么叫最好的投资呢？难道是他们这对夫妻想要从那些年轻人身上捞到什么好处吗？并没有耶，他们的陪伴，他们的这些金钱上面的这个有时候买吃的买喝的啊，这样的分享都是无私的，都是不求回报的。他们花时间跟精神体力都是不求回报的。他们觉得那是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因为这些年轻人将会是未来的主人公，当他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有能力去陪伴别人，然后带来更多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夫妻很致力做这个事情，就是陪伴年轻人。然后我小组长也提到，他自己也是被陪伴过来的。他大概国中进入教会，他说教会有一个姐姐非常的愿意花时间陪伴他，常常跟他谈心聊天，他们彼此分享了很多的心事。然后当时候我小组长的家庭呢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我小组长很压抑，心里面其实很多的痛苦跟难受，没有办法跟同学或者老师说，他就会跟这位教会的姐姐讲。然后教会的姐姐就说，那我们一起来跟耶稣祷告，我们把这个困难交托给耶稣，然后把圣经的真理也教导给他认识。所以我的小组长说，他就是在这个被陪伴的过程里面，生命一点一滴的被建造，不只是单单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好，让他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新生命，还有就是他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成熟。他从一个原本很自卑很没有自信的人，然后渐渐的成为一个有自信有盼望勇敢的人。那后来他在教会中承接了小组长这个任务，这个角色，去陪伴更多的年轻人。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因为我刚说嘛，我大概是大学好像二年级的时候进教会嘛，就这个小组长就一直带着我。那我也信耶稣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做福音广播的工作。好，所以我要讲的呢就是我的小组长跟他的先生就是以福音为使命，然后他们以福音为使命的具体的落实跟呈现就是去陪伴年轻人，要为耶稣为福音的缘故来兴起领袖。因为这样的一个目标，他们很愿意慷慨，很愿意分享。就像我刚刚提到了新约圣经的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的慷慨跟无私让我们看见有使命的婚姻。 好，接下来第二个特征就是冒险犯难。好，一样是说到这个亚基拉跟百居拉齁。那保罗把福音传到新的地区时，通常都会引起一些骚动，主要呢就是因为太有影响力了。有时候影响力哦，就是有正面的，那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况出来。因为有些人不想被影响啊，那他就会排斥抗拒。有些人不喜欢，是因为他的利益被剥夺了。好比说在当时那个年代，保罗开始传福音嘛，那基督教是不拜偶像的。那些铸造偶像的人就觉得自己的生意受损啊，就开始抗议基督教这样。所以通常保罗传福音到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就会引发一些骚动。那这次蛮严重的，保罗就被逮捕了。管会堂的人因为宽容保罗，还被一群暴民殴打。那个日子真是很艰难。套一句现代用语，就是简直没法过了。不过保罗跟这对夫妻他们可不是这样的人我想他们不会说这样的丧气话，他们不会说这种厌世的言论他们仍然带着盼望，因为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中，保罗说他已经得了秘诀他随时随在他已经得了这个秘诀。保罗坐船离开的时候，亚居拉跟百基拉跟着他一起到了以弗所去。结果到了之后，保罗火速的回到安提阿大本营去，也就是离开了这对夫妻。亚居拉跟百基拉本来是跟着保罗啊，结果保罗去到其他的地方了，感觉起来有点尴尬。不过亚居拉和百基拉留在原处并非没有意义的。当时候来了一个犹太人叫做亚波罗，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24到25节。这个名叫亚波罗的人来到了以弗所。那亚波罗是生在亚历山大，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最能够讲解的圣经了，就将耶稣的事情详细的说给别人听，尤其是那些犹太人啊，或者是希腊人啊。不过圣经记载到，当时候的亚波罗只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也就是说他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后，差派了圣灵保惠师住进了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好要受这个圣灵的洗，亚波罗还不明白。所以当亚居拉和百基拉知道这个状况之后呢，他们就去邀请亚波罗来，大概就是去到他们家吧，然后这对夫妻就把主的道一一给他讲得更详细明白。所以换言之，亚居拉和百基拉是在帮助亚波罗，他们并没有等着别人去告诉亚波罗，而是当他们看到这个问题，他们就主动的去面对，然后主动的跟亚波罗做分享。他们不怕困难，也不怕沟通上的尴尬，主动的面对问题，有一种愿意冒险的勇气。班史都华在书里面提到了过去曾经在德州农工大学的校园做蜕变事工，他做了超过10年呢、这个服事。在蜕变事工里有一个志工叫宾汉，那每个礼拜二的晚上就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会聚集在学校的篮球场一起敬拜神。那这个宾汉、这个志工是祷告组的组长。宾汉毕业之后没有离开，而是为城里的一间建筑公司工作。大概过了一年，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那个宾汉每个礼拜二晚上都会在那个学生宿舍啊、附近在那边闲晃。班恩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他遇到了宾汉，就问了他，你为什么礼拜二晚上会在宿舍的北侧、那边闲晃呢？原来是宾汉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开车去蜕变事工的场地时，路上会看到好多好多的学生，大概上千名吧，就在宿舍闲晃。所以他决定毕业之后不要只是观望这个现象，他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每个礼拜会播出大概1个小时到北侧的宿舍 去找那些没有参加过蜕变事工聚会的学生，跟他们做朋友，然后听他们的生命故事啊，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好，等等的，好，也就是建立关系，然后也帮他们祷告，向他们分享耶稣的爱。有时候会在这些年轻人的具体的需要上给予协助扶持，然后也持续的邀请他们一起去体育场参加蜕变事工的聚会。接下来好几个月，班就发现大家早就习惯看到兵汉坐在校园的某一个地方的那个椅子上面，跟学生在那里谈心交流，然后也早就习惯看着兵汉会拉着一些生面孔来参加聚会。兵汉看见了需要，就下定决心主动的回应。而那些年，他也在城里的危机怀孕关怀中心当志工，有很多的女性志工投入这个机构，这些女性很愿意，也能够辅导那些饱受惊吓的年轻准妈妈，但是他们的男朋友或者丈夫常常独自坐在那里等候咨询结束，所以班恩就自愿去陪伴跟辅导这些年轻男性。然后宾汉的妻子艾米丽完成了学业，她在城里的一间学校教书，后来有一个帮助当地年轻脱衣舞女郎的事工开始推动，宾汉跟艾米丽都很乐意投入。艾米丽跟其他的女性其他的姐妹进入这个俱乐部，和那些女孩祷告，然后辅导她们。那宾汉在干嘛呢？宾汉就站在外面跟保安交朋友。多亏上帝的恩典，那间俱乐部几年后关门大吉了。就在很多人为此欢欣鼓舞的时候，也有人明白这个事情会带给这些女郎恐惧跟经济的压力。这对夫妻连同其他的人协助这些女性找了工作，找到了工作，让他们得以养家糊口。宾汉艾米丽这对夫妻他们所做的事情真是让人深受感动啊，他们一边赚钱，然后一边经营婚姻，然后也花时间跟朋友相处，还一边服侍街坊邻居，他们真是谦卑又低调的和平之子。他们使上帝的恩典在自己住的城市川流不息，他们为了承接上帝的计划，每天都把握新的机会，他们带给自己的家乡正向改变，因为他们有冒险犯难的精神，愿意承接上帝指派的任何任务。当婚姻中的责任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自由急剧的减少，喜乐随之消失，甚至会觉得自己好像只是在尽一个义务而已。但是宾汉夫妇的眼光颠覆了这个想法。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每一天都有美好的心意要我们承接，在世的生活就会充满意义。所以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看见那个需求？那看见需求的时候会把它看作一个剥夺舒适的威胁，还是一个触及永恒的机会？今天上帝会呼召你们这一对夫妻迈向什么样美好的计划呢？我们从雅居拉和百基拉的这个有使命的婚姻当中看见了这两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啊，就是慷慨无私，好，第二个愿意冒险犯难。那么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下一次会继续分享。好，如果你听完今天这集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欢迎留言给我，下集继续聊啦，拜拜。